我们读一处的圣经，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好，我们翻到了，一起来念。万军之，好，翻到了吗？好，好，我们一起，诗篇八十四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里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好，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当你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的时候，是吧？愿你的灵来感动我们，也做开启的工作，是吧？讲的、听的，都因你的话蒙激励，是吧？都因你的话，我们的里面，是吧？有感觉，是吧？求你怜悯我们。是吧？求你施恩纪念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诗篇八十四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篇啊。诗人愿意住在神的殿中，他那个感觉是耀然于纸上。诗篇八十四篇表达了神要祝福人的一个心意。更重要的，他把那条蒙福的道路指示我们。我们常常会收到祝福的信息，刚过去的农历年收到很多的帖子，你看到很多的是一个福字，一个福，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世人是也希望每个人都蒙福，但是蒙福的路在哪里？诗篇八十四篇不仅看到神向着我们的大爱，神要施恩祝福我们，而且把这一条路指示给我们，蒙福的路指示给我们。好，那么在诗篇的八十四篇里面呢，有三次提到变为有福，那就是分为三段，三个，从三个点来看主的带领。好，第一是在诗篇的八十四篇的三到四节，就是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屋。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麻雀是什么呢？麻雀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了非常的微不足道的， 非常的便宜。圣经中讲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五个麻雀呢卖两分银子，你五个就有个 20% 的打折了。所以呢，麻雀是圣经上代表就是一个卑微的，不值钱，微不足道的。燕子在圣经中代表什么？燕子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它常常与麻雀为伍啊。在箴言的26章第二节里面讲到，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是一个特征，同样是微不足道的。第二，燕子是候鸟，燕子呢常常迁徙，它象征了它过一个，它是一个流荡的生活，它没有一个聚集，就是一个可以定下来的一个地点。那么圣经上讲到世人是什么呢？世人，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被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这是诗篇的62篇第9节。人也是微不足道的，加在一起放在天平上要浮起的比空气还轻，不是一个两个，是所有的加在一起。在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的1章26节也讲到，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那么而且我们在未得救之前，我们在世上是一个漂流的人，居无定所。我想我们今天来到美国，从某种角度上就证明我们都是一个漂流的人。那我想我这里我没有想冒犯任何人，因为有人说我可能读了很高的学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他们也是这样微不足道吗？我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的事情如不蒙神的纪念和祝福，前人的辉煌最终留下来的呢，都是断笔残垣和一声叹息。如果去旅游的话，你看到很多的古建筑，你就惊叹古人其实比我们可能更厉害，但是你今天看到的就是断壁残垣。第二个点，卑微的麻雀院子与庄严辉煌的圣殿的对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麻雀跟燕子怎么能到那个庄严辉煌圣殿的里面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建的殿是非常的宏伟，那么怎么跟卑微的麻雀跟燕子发生了关系呢？这也预表了罪人与圣洁的神之间，就像天与地有多高这样的差别。但是感谢主，这个差别因着祭坛而废去了。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出了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出了报酬之物。祭坛那里，神的儿子称为我们的挽回祭，主耶稣拆毁了男主人来到神面前割断的墙，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在祭坛那里，神用他儿子的血为我们立了一个约。在祭坛那里，人承认自己的罪成为立约的另一方面。因着祭坛，卑微的与神的国无份的人找到了平安归宿。祭坛见证了神的大爱，主耶稣为我们降卑来到这个世上。 却从灰尘中、从粪堆中提拔的我们这些人，是我们今天与王子同住。主耶稣在地上，圣经上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今天，那燕子所代表的微不足道的人，可以在祭坛那里找到报酬之物。主为我们成了无有，今天让我们可以住在神的殿中。这是第一处的蒙福。那么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今天麻雀说了，我要住在那里，我已经有一个房子，我要找更多的房子，可以吗？我已经在神面，在祭坛那里蒙恩了，或者用另外的话，如果说燕子说，我找到了报酬之窝，那我现在呢，我要把这个报酬之窝建得更好，我要让我的小燕子啊，有更好的发展，更有竞争力，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圣经也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是不是可以这样呢？好，那我想，祭坛的经历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经历，神对我们的完全拯救，不仅仅是在他面前蒙恩罪得赦免，更是为了成圣和得荣耀。我们知道祭坛在哪里吗？它放在外院。那神的心意要我们进到内院，进到至圣所来瞻仰他的荣美，与他有更亲密的交通。再讲一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呢，你会发现这个 altar 这个祭坛是一个复数。圣殿其实是有两个坛的，有外面的铜祭坛，也有金香坛，或者叫金香炉。铜祭坛的蒙福预表了我们蒙恩得救，金香坛的经历，金香坛前的蒙福是我们与主有更深交通的经历，这两个经历预表了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只停在外院。第二处的蒙福是五到八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由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什么叫心中向往锡安大道？锡安代表神的心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只看重神的心意。用我们用弟兄上个月来到我们中间做的信息讲，就是说是有意向的人啊，那些人不再只管自己的事情，而是愿意来寻求神的旨意，成为被意向抓住、受意向支配的人，这叫心中向往锡安大道。靠你有力量，最要紧的哈，靠你有力量。靠你，你是谁？你就是我们的神。靠神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他带领我。无论我们是走青草地，经过青草地也好，可安歇的水边，还是死荫的幽谷，我们的神伴随我们，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带领都是靠我们的神。他们经过流泪谷，流泪谷这是什么意思？我想有几个点。流泪谷呢，不是我们属灵生命中一个选项，可以选可以不选，其实呢是一个必须的必修课啊。那么流泪谷的经历预表了什么呢？预表了受苦、受试炼、被对付的经历。使徒彼得讲到受苦的时候呢，他提出受苦有两种，一种是为罪受苦，一种是为义受苦。那么我们不讲，今天不交通是为罪受苦，我们的着重点是为义受苦。那么从三个方面呢来看流泪谷的经历。第一点，儿子的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七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十一节的前半，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这是流泪谷的第一个经历。第二，多结果子的修剪。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二节讲到，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是结果子的枝子，还是要经过修剪，结果原因目的是要让果子结得更多。我在思想这一个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使徒保罗，用使徒保罗的经历呢来举例。使徒保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蒙的大光的照耀，他后来我想他肉身的影的视力是受影响的，因为保罗后来他写字都很大，他有眼疾的，他的眼睛好。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也知道是撒旦差役的攻击，他向神求了三次，但是神没有让这刺离开。保罗三次传道，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我在灵后的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九节，我念给大家听好。保罗三次传道，他受了什么样的苦呢？哥林多后书的二十三到二十九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滚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有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痛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看见神在要结果子的保罗身上的修剪是何等重的修剪。但是保罗这些修剪 带来什么呢？保罗灵里的眼睛开了，他肉身的眼睛可能没比被这个大光受到损坏，受到伤了。保罗那一根刺他却经历了，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传道的那些经历，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神的旨意，神的福音就在外邦人中传开。所以这是流泪谷的第二个经历，多结果子的修剪。第三点，火焰的试炼。彼得前书彼得说，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精子更显宝贵。所以试炼，火焰的试炼是流泪谷的第三个经历。流泪谷的经历是受苦、受试炼、被对付的经历。所以在圣徒诗歌的386首第二段，诗歌的作者发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要鼓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需由你的爱来苦虐？是否当我倒下时，才能摄爱的心？但是感谢主啊，流泪谷不是我们的终点啊，这是我们经历中的一站，非常重要的一站。借着这个经历，神要祝福我们。神怎么样的祝福我们呢？第一，是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泉源代表了供应。流泪谷是一个为义受苦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成为我们供应我们生命的一个泉源。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仅仅受苦，而是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的益处，来供应我们的生命。儿子的管教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并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啊。为结果子的修剪，是要让果子结得更多。当信心，我们有经过火焰的试炼的时候，那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罗马书的5章3到5节有这样的一个总结，可以这样的一个总结，他是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从患难中生出了忍耐、老练和盼望。所以刚才讲到的圣徒诗歌386首里面呢，作者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副歌里面他怎么说呢？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这个是使这股变为泉源之地的意思。第二，还有下面还有一个福分，秋雨之福满了全谷。秋雨之福预表了什么？我想至少有5点。秋雨是播种时下的雨，离丰收差不多还有5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播种的人在播种的时候已经遇见了丰收，这是信心的表现。126篇第5节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在播种的时候，在还没有看见 好像离那个丰收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信心的里面已经看见了丰收。就像亚伯拉罕和那些属灵的伟人好，他们从远远看见那座天上的城是一样的。所以秋雨知府的第一个表现是信心，第二，播种的时候是麦子落在地里的时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了。这是一个复活生命，一个从死亡得生命的一个祝福，这是秋雨之福的第二点。第三，他们得到同伴。好，这个呢你看见有两个哈，两个他们。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第七节，他们行走，他们力上加力。你发现你有属灵的同伴，有一批弟兄姊妹与你同奔西安大道，有7000人为向巴黎屈膝，你找到属灵的同伴，这是秋雨之福。你得到能力，下面一个祝福是能力。为什么？因为这个流泪谷的经历反而成为他们力上加力的一个能力。第五，祷告。第八节，并不是说他们前面没有祷告，但是第八节的祷告是表示了一个更恒切的、更完全依靠的祷告。我想我们都有经历，我们在难处中哈，我们的祷告会更迫切一点。这是秋雨之福，所以这是第二处的蒙福。这也预表了基督徒成圣的道路。如果第一个蒙福是预表我们蒙恩得救，第二个蒙福是我们成圣的一个福。好，第三处的变为有福是在第十二节。如此，以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你知道在9到12节里面呢，他有两次的提到诗人两次的提到盾牌，第一次在第9节，第二次在11节。盾牌是对蒙恩成圣经历的回顾，第一处的盾牌。圣经上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能够在神面前蒙恩，能够有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他保守了我们，他是我们的盾牌。第二处的盾牌就是讲到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在我们继续走这条路的时候，主耶稣要保守我们直到见他面的日子。那么这里11节讲到，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什么是日头呢？我想日头可以代表，至少代表以下几点。第一，代表救赎。我们祷告，刚才祷告也有这样的祷告哈，就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78到79节。日头代表什么？第二点，日头代表了医治。马拉基书4章2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是日头的第二个表现啊，慈爱。第三，表明了神的慈爱。诗篇136篇第8篇第8节，他照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日头代表了生命，约翰福音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也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日头代表了神的能力，哈巴谷书三章四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在他手里受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日头表示神与人的立约，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那是太阳白日发光，是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那些定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从反面来讲，这些不能废掉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就今天他与我们立的约是不会废去的。这是日头。所以呢，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呢，他有这样的总结，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代表了神的爱。所以诗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他要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至少有两个意思，对，他要过于世俗分别的生活，不与世俗妥协而失去见证。第二，看门的人是有守望保护之职，象征基督徒呢，我们要持守见证，守住信仰的沉醉。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要得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得荣耀的一个蒙福。神是我们的盾牌，他保守我们直到今天，也要一必保守我们直到见他面的日子。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儿女蒙福，他也把蒙福的路指示我们，这条路就是我们常说的蒙恩得救成圣得荣耀的路。愿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得救的光景，而是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对付，经过流泪谷，叫至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最终得荣耀，从住在祭坛前到住在金香炉前，与主有美好的交通，持守主的见证。好，这是我的交通。
刚才傅弟兄交通诗篇八十四篇讲到说，我们要羡慕住在耶和华的院宇里面，住在神殿中的变为有福。大家知道耶和华的殿在什么地方呢？耶和华的殿在耶路撒冷，那个殿的外面呢是耶路撒冷城，那个城的外面呢有一座城墙。如果我们 要能够到殿去朝见耶和华神呢，那个城应该是安全的，那个城应该是平安的，要不然我们怎么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安然度过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圣经呢，是关于那个殿外面的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圣经有一段历史是在耶利米时期讲到说，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我们在交通之前呢，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来仰望你，让我们每一天来渴慕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那是人是何等的有福啊！那是主啊，我们当你的城被毁的时候，我们何其能住在你的殿中呢？主，求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如同耶利米一样，能够关心耶路撒冷的那城的平安。主啊，我们关心你那城外面的城墙是否有损。主带领我们，激励我们起来，都能够起来建造耶和华城所毁坏的耶路撒冷的城墙。主啊，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有份于这个建造，能够在那建造中得蒙你来建造我们。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下面这一点交通分享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向我们都说话，你的仆人静听。主，我们仰望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圣经，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到四节，和耶利米书的第二章一到五节，以及第八节的后半部分。那我们还是一同来读。哈加尼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刘月在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从犹大上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那下一处是第二章。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撒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是面无愁容啊？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地去，我好重建。第八节后面，王允许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好，我们读这段圣经呢，我想是对尼西米啊蒙神拣选带领们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一个介绍啊。那这段圣经我们读了之后啊，我想先跟大家说一点那个圣经的背景呢，就是当初这些因为犹太人他们不听神的话，最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到了巴比 帝伦70年之后啊，神就兴起所罗巴伯，带领了第一批被掳的人归回到耶路撒冷去。再过了应该是有70年的时间，第二批被掳归回的人被以斯拉带领回到耶路撒冷。以斯拉之后又过了13年的时间，神就开始在这个时候激励耶利米的心，带领第三批的人归回耶路撒冷。那尼西米啊，尼西米这个人为什么他能够被神拣选，带领第三批人归回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那我们从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想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耶利米他的心在耶路撒冷了。他听说耶路撒冷遭受凌辱，仇敌把城墙拆毁，城门给焚烧了的时候，耶利米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哭泣悲哀了几日啊。他的心在耶路撒冷，他一听见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心里面悲伤。完了之后他甚至在他服侍的那个王面前非常的面带愁容，因为他立定心意要回耶路撒冷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其实当时耶利米只是一个波斯王的一个酒镇，也就是给王倒酒的这么一个人。他并没有什么大的实力或者是名声。那为什么耶利米这个人他能够如此勇敢大胆地说他要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我想他能够说出这话来是参透万物的神在人心里面的一个激动的工作。并非出于他自己的好像一时激动啊，神在人里面说了，人就被神激动起来了。就是他的心被神激动，但是神也看明白他的心了。那神这个我读到这段里面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句说，到我列祖坟墓的那城。耶路撒到我列祖坟墓的那城呢，就是讲到说尼西米啊，那个耶路撒冷城是他列祖坟，只是他列祖所埋的坟墓的城，是他列祖曾经在那个地方居住。其实那个城跟他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他现在的祖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们在波斯地居住已经应该已经有快200年的历史了，他们跟耶路撒冷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他现在住在波斯的京城苏珊城呢，但是、他的心呢却关心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心里愁烦，他在神面前哭泣。他愿意离开地他在地上王面前的一个好工作，到那个他未曾谋面的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耶路撒冷是他的心所归向。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在神面前要蒙神能够使用啊，我想我们首先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要心向耶路撒冷。如果我们没有心在耶路撒冷，我们如果说说到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心在神的家中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蒙神使用。你看那个尼西米他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晓得他的心，他人虽然住在波斯的京城，但是他的心在大君王耶和华的京城耶路撒冷。是人蒙神使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心向耶路撒冷。那第二一个挑战，人在神面前蒙神能够使用，就是一个人能够倚靠神。我们要蒙神使用啊，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啊，乃是起来能够依靠神啊。啊，尼希米亚他啊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了。啊，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呢，当我们心向神的时候呢，我们也愿意在神的家中啊来尽力的时候，可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啊，我们是心有余啊，而力不足啊。的确，我们个人的力量啊，无论你有多么样的能干，人的力量都是很有限，非常的卑微啊。可是我们神的力量和权柄却是无限的。我们在地上的帮助啊，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尼希米啊，倚靠神，他不仅仅是在感情上哭泣悲哀，但是他仰望神。他在神面前其实啊，我们后面没有读啊，有一个很好的祷告啊，他在前面祷告神啊，神就在他背后啊来帮助他。当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二节的末尾的时候，就说啊，王发现他忧愁，他感觉到惧怕。要是没有神的帮助的话，那他为什么在王面前忧愁啊？王发现他惧怕，王发现他忧愁时，他极其惧怕，就说明波斯王，我想这服侍不是很容易服侍的，可能也不是我们地上的话说也不是很好惹的啊。要是没有神在后面帮助的话，他这样愁烦的话，他可能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会被解雇了，没有工作了。甚至可能要在过去的话就是拖出去给斩了。但是尼希米他不仅没有被波斯王抛弃啊，反而这个王你看问他说啊，你要求什么了啊？这都是神在在地上君王身上的工作。神感动波斯王的心啊，深于尼希米啊。当王问他要什么的时候啊，你看啊，要是我们人的话，就好，这多好的机会，我赶紧给王说啊，我要啥。他并没有立即给王说他要什么呀，他而是紧紧的首先抓住神了，他在神面前默祷在天上的神呢，他祷告神之后啊，他才向王开口说出他的心之所愿呢，就是到我列祖坟墓那城去，好重新建造啊。当王听到他的要求啊，王并没有发怒，反而是准许了他。王赐给他诏书，让他做犹大的省长，而且后面王供给他木材，并且派了军长和兵马去护送他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就看见说，尼希米不仅是一个心向着耶路撒冷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倚靠神的人。当他有了这两点的时候啊，他就蒙神的拣选，让他起来可以回耶路撒冷去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我们现在就想要问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城墙当时情况是什么样呢？圣经呢没有直接描述说当时城墙究竟的规模啊是个什么样子啊。圣经上面在尼希米书第四章里面有一个描述说这个工程啊浩大，有这么一句话。 让我在其他地方找了一些资料看，说当时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的规模大概长啊是有2.5到3公里这么长，也就是让我们5-6里那么长的路，但是城墙还是相对比较高，有8到12米那么高，厚度啊是2.5米到4米的4米的样子。可能跟我们的长城的高度差不多，但是宽度可能只有长城的一半那么那么宽了，长度也不是很长，按照我们现在的来讲。但是为什么在尼希米书里面的第4章19节记载说这个工程浩大，他们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彼此相离甚远？如果我们从这个描述的话，就当初那个耶路撒冷城墙的情况和他们的人数比起来，以及他们的力量，这个工程看起来是极其的浩大而且艰难。他们当要在建那个城的时候啊，又面临着仇敌要来攻击毁坏他们，所以他们要速速地来建造这城墙啊。所以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的工程呢，在当时这是非常的浩大艰难而且紧急啊，所以摆在他们面前是这样一个任务。那他们是怎么样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起来的呢？我想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大概有三个方面的事情值得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他们physically 啊，他们物理上面他们怎么样抬着石头砌石头把那个城墙建造起来。那第二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建城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面对这些仇敌的挑战，对吧？第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建造城的时候啊，神为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啊。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在物理上面，他们建造城墙，他们把城墙给砌起来啊。他们首先有一件事情就是做到的，就是这个城墙的建造不是尼希米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祭司一个人的事情。这个城墙的建造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城墙的建造。在尼希米记的第3章里面有详尽的描述，我列了一些在这上面，就是你看那个建造的时候，尼希米3章第1节就是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造羊门，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如果我们看见这几节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当初建造的时候所有的祭司利未人都参与了建造城墙，大祭司也在其中之后啊，就是如果你看我下面列的那些，就是说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管理哈伯基林等等所各地的官长啊，都参与了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如果我们看下一页的话就你就看见说有银匠做香的，很多的银匠，还有商人还有说说到说女儿们也都参与了建造。所以你看这个建造的时候啊，不仅有祭司六位人官长，还有这些匠人商人，还有姊妹们都参与了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耶路撒冷的城墙不只是耶路撒冷的人建造，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建造，实际上当初有很多从外地的人呢，到耶路撒冷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在这个城墙的建造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看下一章，那就有的人呢不只修了一段，有的人修了两段城墙，这列了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念了，节省时间。完了之后有一些人我想是力量微弱就有人只是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不管你是力量充足，你建造两段，还是你力量微弱，就在自己房面前修造城墙 是所有的那属于神的百姓都参与了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建造的过程中啊，就我们看以西米记四章十五节那地方有说，各做各的工。他们不是蜂拥在一堆来做工哦。看见这个地方这个尤其是阳门那个地方，那是有名的地方，大家都堆在阳门那地方去建造，他们没有，他们各做各的工他们从如果刚才大家注意到那个地图的时候，他们从阳门一直往西一直往西边到了鱼门、古门，再往下到了粪场门，甚至再最后回到那个角楼的时候，再回到阳门是整个遍布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在那里一起建造。他们这个地方描述说，他们的当初是各做各的工完了之后，你看见他们是非常有秩序的，一个各自按照他们所领受的在不同的地方建造。完了之后，如果你读那个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个特别刺眼的词，就是我把它列在那地方，就是有31次用到其次。就说明这个建造它是首尾相连呐，它不是好像我建造这儿，你建造这儿，这中间空了。他说是其次，就是一个接一个，他们是分开的，但是他们是一个接一个。当这个城墙被一起修建完了的时候，这个城墙是一座一起联络整齐的。这个城墙的建造中间是不再有任何的漏洞的，没有缺口，没有漏洞，是仇敌不能再攻入的。所以中间用了很多的其次，说明他们的连接是整齐的。在圣经有一句话叫做革尽其枝合而为一。这样的建造是没有缺口和漏洞的。那这个他们的这个建造的，我们看下一章的话，那就说到神的儿女在有些时候我们很想说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神帮助我们，好像我们就不用做事，我们依靠神。那你看看他们这些人的建造是怎么建造的？在尼希米记第四章说，他们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就一直在那里建造，而且他们晚上的时候要夜间留在耶路撒冷，因为要谨守看管这个城墙，不让仇敌攻入。所以他们要其实他们有好多人住在耶路撒冷周围村庄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被要求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城，要在城里面住宿。他们晚上在城里面住宿像尼希米讲到说他的那些仆人的时候，甚至晚上都不能不脱衣服，这是他们当初的光景，晚上不脱衣服在那城里面警醒看守。完了之后白天天一刚亮就要开始建造，一直到晚上看不见的时候。所以当初这个建造是需要有非常大的付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说我们依靠主这个事情就建造起来。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一块石头的砌在一起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很多的人的想法的话，那这个建造肯定是不是出于神的，因为出于神的不会让我们这么麻烦的，神的帮助一定是应时的如果我们看看这地方就晓得了在神的家中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劳苦，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再稍稍回去一下陈道理。所以圣经在格林多前书的时候有一句话讲到说，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会是突然的 啊，保罗也在啊罗马书里面鼓励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神的家中建造是需要我们确确实实付出的，不是不是一句空号说我们好像依靠神问题就能解决的。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做了这个建造的工作。那第二，我们再看下一个方面，除了他们实实在在的建造，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还要应对仇敌的破坏和攻击啊。那他们一个时刻准备在一个征战的状态啊。因为当他们当初要起来建造的时候啊，周围的仇敌像撒玛利亚的参巴拉亚门的多比亚，他们南方的阿拉伯人，这些人就起来要攻击他们，不要让他们建造。当他们一听见建造的时候，他们就甚发怒，这个地方描述说他们要起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里面扰乱，让他们不至于能够建造。所以你看，他们说他们祷告神，他们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啊。完了之后，耶利尼西米就鼓励百姓说，不要怕他，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他们面临这些征战的时候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可以起来依靠神征战的心呢。当他后来仇敌退去的时候，或者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啊，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当初工作的。说他们一半尼西米的仆人是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完了之后有的人是工作是扛抬材料的，因为用肩扛抬啊。他们一个手扶着扛抬的东西啊，一个手拿着兵器。那有的人是要建造好，比如说搬那些石头的啊，他们两个手都不空的时候，他们是腰间配刀的。所以这些建造啊，他们是一边在建造，一边警醒相守的。所以当他们这样建造的时候里面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当他们遇见有仇敌来的时候他们要退脚完了之后聚集在那个尼西米的那个地方去啊。吹脚这件事情呢一旦仇敌来犯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来征战。但是他们平常的时候是各做各的工如果这个我们想到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里面第六章里面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啊，这就是吹脚的时候他们一起来征战。在第五节的时候说，个人也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想这就是说到说他们自己当时的时候各做各的工这就描写说当初他们的光景重担互相担当，但是也要自己担自己的担子。这既是他们当初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写照，我想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生活也该有的样子这个是讲到说他们在这个征战的时候，面对仇敌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状况。那他们的这个建造都是他们自己这一方面。那神在他们的工作中间有什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想神在这个重建的工程中间扮演了一个就是神与人同工的这样一个角色。如果我们看那个四章十五节的时候，那个地方就说到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神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所以在刚才我们提到说应对仇的时候提到很多就是他们祷告也相信神是大而可畏的 这些事情呢，就知道神在他们征战防御仇敌的过程中间与他们同在，这是非常明显的与他们同工。因为为什么叫做与他们同工啊？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是神在背后让他们的计谋没有得逞。神在应对仇敌上面是很明显的。那我们就想我们刚才说这个他们这个建造城墙的时候，这个石头啊却是他们一块一块就累积起来的，神没有帮他们抬石头的。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的生活，我们该干嘛干嘛，神也不帮我们呢？我们该劳苦的劳苦，我们有病呢，我们该吃药的吃药。那我们从神那能得什么帮助呢？在他们那个些工程的建造，就好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那我们能怎么样呢？依靠神呢？看着这那里面的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到说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样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读到那个第六章的时候说那个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此浩大的工程，他们当初52天能够修完，这个后面没有耶和华神加他们的力量，他们能做成这一件事情吗？他们当初如此多的人在那里建造，他们并没有造成任何的混乱，他们各做各的工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神在背后来调遣配搭他们，让他们能够和谐的工作，这件事情他们能够成就吗？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普通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我们日常好像神也没帮助我们什么。神若真不帮助我们，我们每天可能我们的俗话叫做都是过得鸡飞狗跳但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能够让这些事情井然有序有序的进行了，这是神在我们生命的中的同在啊。那当在这个对付仇敌后在他们的那个每天的那个重建上面，神与他们同在。如果我们想一想他们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间我们总结一下他们是怎么建造的呢？我想他们建造城墙的确是他们一块石头把那城墙砌起来的。他们同时不仅要建造城墙，而且要防备仇敌他们的确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和代价，非常的艰难。但是在这个建造过程中，我们也看见神与人同工，没有神的帮助，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如此快地把那个城建起来的时候。当那个城墙被建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是神最终得到那个荣耀啊，因为仇敌明白了这再回去一下陈老弟仇敌明白了这工作的完成呢是出乎神的名被高举被荣耀，并且让仇敌在这个时候惧怕退缩了。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工作这些我们生活建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需要做我们该做的那一份，同时神与人同工让神的名最终是得到荣耀。这个城就这样这个城墙就这样被建造起来。那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神的心就满足了呢？这样弟兄下一张。我想人在外面的建造从来就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但是通过外面的建造，神却可以在人里面进行建造，这是神的奇妙和他美好的旨意 这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在城墙重建的过程中间了、神没有给他们施行神迹，好像让这个城墙突然从天上降下一块一块石头就落好了，他们不用做，神没有给他们施行这些神迹，让他们一块一块的搬石头，但是神在他们这个建造的时候却与人同工，与人一同来建造。我想这是神在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安排呀、当这个物理的城墙被恢复了的时候，同时神带了两方面的一个恢复，就是恢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啊。我们首先来看当城墙建好的时候，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着恢复到最后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城墙建好的时候，正好过几天就是犹太历的新年了，他们聚集在那城里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句话非常让我们都听着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啊。你知道这句话好像我们一读也可能有时候也就过去了，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当他们之前的光景可不是如同一人这样生活在一起的，他们之前可能是不是仇敌的话也是陌生人呐、啊。如果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五章里面就讲到当时刚刚开始建的时候啊，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呐、因为他们有的人没有人照顾，他们要去得粮，有的人把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房屋要拿来典当了之后啊，要去充饥啊，甚至有的人把自己的儿女给了弟兄啊，让他们去做弟兄的仆婢甚至卖给外邦为奴啊。所以他们当初的光景呢可不是一个弟兄的光景了，他们就像陌生人一样，那哪是兄弟了，这样的光景怎么可能聚集在一起呢？难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城墙被毁的时候也没有人管，城墙毁了就毁了，反正就在那地方关他们什么事呢？所以他们虽然都是被掳归回的兄弟啊，但是彼此不相顾，没有人关心别人的死活，那些穷苦的人没有人管了、他们当初的这些光景你就晓得。今天的时候，他们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神在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在他们人里面做了一个深刻的建造，让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好像彼此不关心，彼此没有关系，他们是兄弟，众人能够如同一人了。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间，我想他们不仅恢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众人如同一人，他们也恢复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恢复包括恢复了敬拜、律法，他们认罪悔改与神立约。再来看下一章。当那个城墙建好的时候你看见城墙一建好的时候，尼希米就安排有人守门，有人歌唱派定了各样的班次，这就是讲说在人在神面前的那个敬拜侍奉给恢复了这个恢复之后，如果我们读八章刚才我们读到八章第一节的后半部分，你看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聚集在一起啊，他们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及摩西传给以色列的人的律法书带来给他们宣读律法。这就是说当那个城墙建好的时候啊，恢复了他们人之间关系啊，他们也开始恢复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该有的一个正常的光景，恢复敬拜，恢复了 人恢复了律法，他们愿意听神的话啊。那之后他们还有聚集啊，就讲到说他们进食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了，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聚集的时候啊，他们就认罪悔改，后面他们与神立约甚至罚咒起誓说他们必遵行神记着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要谨守耶和华神给他们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啊。所以你看见当人在神面前恢复过来的时候他们恢复了敬拜，恢复了恢复了神的律法，愿意听神的话，愿意认罪悔改，他们也切实的开始遵行神的旨意，听神律法上面的话呀。所以这是神在他们身上通过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不仅人在外面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神在里面重建了人自己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工作。我们要何等的希望说，在我们中间有一天，我们众人呢，能够如同一人呢聚集啊，我们能够渴慕有人来传讲神的话，而且听见神的话就去行了。所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的心愿意向着耶路撒冷，当我们愿意来依靠神的时候，神可以拣选我们起来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间我们会经历到神自己的带领。我们每一天虽然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是非常的难，好像神也没有给我们施行神迹让我们的生活就突然改变神不施行神迹但是神却愿意陪我们一起经过艰难，好让我们在这些艰难中间能够经历神自己认识自己神迹能够让我们的地上的问题马上解决神迹却很难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和明白神自己神在这些这样的一个带领和建造我们的过程中间，把他自己向我们显现了。我想我还有后面准备的关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和教会如何建造新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些我就不讲了。今天就只有这么多时间。好。